那道人也下还手，一任二人一路乱啄，只不放他们过去。这条路径非常逼仄，被道人这么一拦，谁也别打算过去。那狡猾一点的兵勇知道不是道人，那道人看了毛细雨一眼，笑道：你敢替他们讲情吗？细雨道：小老儿怎敢讲情，只是杀官如同造反，那二位又是王君门的内亲，小老儿吃罪不起。求道爷看在小老儿避难他乡安身立业不易，暂时饶了他们吧。道人道：你倒是一番好意，只恐他们日后倒难饶你呢。细雨道：那只好到日再说，今日总是在小老儿殿中出事，怕受牵连，还是请道爷开恩吧。道人道：你既怕事，我便看在你的面上饶他三条狗命，他如不服，只管到云南碧溪山去寻我。说罢起身便走，西雨忙又上前拉住，使了一个眼色，说道：他三位俱被道爷法术制住，如何能够起身？道爷索性成全小老儿到底吧。道人闻言瞪了西雨一眼，敲打道：好一个土地公公，真有许多做作。说罢回身指着三人骂道：尔等作恶多端，本当取你狗命，又恐连累好人。我今日虽饶了你，下次再要横行不法，定用飞剑取你狗命。说罢朝着三人背上打了一巴掌，回身便走。西雨忙喊：道爷休走，请留法会。那道人也不答言，眨眨眼踪迹不见。回看亭中，洪基三人夜已起立，只是周身酸麻，三个人捂着眼，个个面面相觑，不作一声。姬氏弟兄袁氏之人见西雨进来，便要上前道谢。洪露忙使眼色止住，一面朝西雨大喝道：你放走妖人，本当将你带回衙去问罪，念你年老无知，又不是妖人对手，现在快去将我们手下人同黄师爷找来，就说妖人夜已逃走，叫他们备马送大舅老爷回府养病。西雨见他又在发威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只得诺诺连声出去替他换人。西雨出去后，红露埋怨姬氏兄弟道：二位舅老爷如何想给这种乡下老儿道起谢来，虽说他曾帮我们说话，但是那妖道也绝没有那样大的胆子就动手杀官，幸而我拦得快，不曾失了体统。正说时，亭外又是一阵大乱，一会纵进一人，手执免刀，腰悬弓矢。三人吓了一跳，定睛看时，正是寨主祭天因听逃出去的兵状就近送信，听说两个儿子吃了一敌手，还想绕道去追余毒，不想无论走到何方，具有道人身影拦住。道人被红姬二人啄了一顿免刀，好似不耐烦起来，倏地往二人身上一撞，手指点到处红姬二人俱都不能动转，个人执着免刀，好似泥塑木雕一般不言不动，吓得这些兵勇四散奔逃。那道人从从容容携着红姬二人走进亭中临时公案之前，朝二人腰际点了两下，红姬二人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，那姬处眼中中了一弹，痛彻心肺，好容易飞马将贵州外科名医挥春搜罗念祖请来，才将左眼弹丸取出，敷了丹药，便听一阵大乱。黄修正陪侍姬求在侧，伸头往亭外一看，见穷道人跑了回来，放走余毒，将众人去路拦阻，先还以为道人手无寸铁，未必敌得过红姬二人，及至见免刀啄在道人身上毫无影响，便知不妙，虽然还在敷衍医生，心中已有一番打算。后来见红姬二人全被道人制住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趁着众人忙乱奔逃之际，从蓝鱼内钻将出来，往外正要寻路逃走，忽听耳旁风声，回头一看，左面一粒铁弹斜飞过来，将鼻头打个正着，立时痛彻心肺，哎呀一声，一翻一滚顺着山坡跌下去了。祈求经名医将弹子取出，左眼已瞎，敷上好些丹药才得清凉止痛，刚将身起立， 一眼看见是才打他下贱的那个道人，携着红鹿同他的兄弟激火进来，将他二人点跪在地，手下兵壮纷纷逃避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也不顾窗口疼痛，大吼一声，就近抄了一把免刀，纵进道人身旁，一刀当头捉去。那道人猛地回身道：“你来正好。”言还未了，手伸处，将击球也如法袍掷点跪在地。这时众人俱都逃避一空，只剩三人口定目呆跪在当地，神气好不狼狈。道人指着三人骂道：“尔等平日倚仗狗官势力欺压良善，若不报应你们，天理难容。反正没入来替你们讲情，不如把你们杀了吧。”说罢抢过红鹿手中刀，首先朝红鹿啄去。忽然桌子底下的毛西雨起身跑了过来，攀住道入拿刀的手，直喊：“道爷饶命，个穷道人的大亏，舐犊情因，带了一些同类，准备来拼老命。”及至近前，见击球瞎了一只眼睛，道人夜已逃走，问起根由，三人俱吞吞吐吐，说不出一样话来。寨主早接兵状报信，说是为了两个女子起事，知他三人不肯明言，恶狠狠看了红鹿一眼，力逼着两个儿子带领从人回家养伤去了。红鹿所带来的兵状见道人已走，又都上前势力，少不得被红鹿责骂一顿。再派人去寻黄修时，却在山坡下一个泥塘内寻着，满脸血污，夜已跌了个半死。扶起身来一看，鼻准头夜已被铁弹打穿，幸是从旁打来，只将鼻准扫去半边，不曾伤了性命。一路哼哼轻轻扶上亭来，二人见面真是哭不出笑不出。西雨连忙将逃避的酒保寻了回来，打水暖酒与他们喜用，好半会才将这一群瘟神送走。总算红鹿口中虽硬，倒还未忘解救之恩，没有寻西雨的晦气，只不时拿话点西雨，不准将吃亏之事向人前说起。西雨自是说什么便应什么。红黄二人回去便接人报信，说杨家二女被一个女子用点穴法将看守人点倒从后门就走。红黄二人跟究踪迹，才知那女子浑身穿黑，头上蒙着一块青布，形似山女打扮。杨女由她用脚护送出城，再传轿夫来问，也说那三个女子，一个步行，两个坐轿，说是出城烧香还愿，抬进山中一座破庙门前下轿，付钱进去，等到日黑不见出来，进庙去看，不见踪迹，都传说是庙内菩萨显灵等语。红鹿还不十分相信，亲往那座破庙查看，进去便吓了一跳，原来庙中有一座神像，竟与那穷道人十分相似，这才深信不疑。二人为献媚关亲，弄巧成拙，还有两个人受了重伤。红鹿越想越气不过，命人将那像打碎，抬出去用火焚化，先还怕他作怪，许久不见影响，才得放心。黄秀毕竟细心，想起那日自己所挨的那粒铁弹，命人前去寻找无踪，后来知道医生那里从祭处墓中取出那粒尚在，便命人去要了来收着。红鹿问他有何用处，他也不说，只每日派人往乾陵山附近暗中寻找与这粒相同的铁弹，寻着一粒便赏银二两，多寻着多给，这且不提。那毛西雨原有一身惊人本领，黄秀命他去打鱼毒，他装作去撕鱼毒背上的衣服，趁着众人不注意时，用重手法将捆鱼毒的绳索捏成腐朽，轻轻对鱼毒说出索解快逃四字。鱼毒早已会意，等西雨转身取鞭时，两膀微一用力，绑绳纷纷断落，就是逃了出去。西雨却故意装作害怕，爬在桌下。后来见穷道人回来，将他三人制住，举刀要杀，本想不管，一听道人话里有因，分明叫他上前劝解，这才起身讲情，也无非是为了病妻爱女，安土不愿重迁，得过且过之意。及至将众人送走，天已黄昏，连忙吩咐收拾，打发众人去后， 将门关上，回进屋内，见了爱女云玉，埋怨道：你做事真是莽撞，背我把杨家二女救出也就罢了，为何又用明珠弹将那小子打瞎？那姓黄的是个文人，没有武艺，你也用弹打他，险些丧了他的性命，累我着了半天的急。幸喜他搜时不曾注意后屋，万一你要被他搜出，叫为父怎了？云玉抿嘴笑道：那有什么要紧，真要被他们看破，索性明张旗鼓杀他一个落花流水。先本不想打那姓黄的，可恨他竟一心到爹爹身上来，强逼爹爹去打那姓余的。女儿虽明知爹爹是假作，却气不过他那邪奸谄笑、狐假虎威的一张鬼嘴脸，也是那厮狗命不绝，被停住挡住，不能打他的正面后脑，女儿又不便明显出去，只得从屋后侧面打他。本可将他两太阳打个正穿，偏偏那厮逃走心急，被石头绊了一下，仅仅扫着他一点鼻尖，他便像泥球一般滚到山底下去了。西雨忽然吃惊道：你打他们的担子呢？上面刻着我当年的名字，这倒是不可大意的。云玉道：当时我因兵刃暗器全在家中，还是在前天往山后去打飞禽，随手揣了三粒弹子在身边。那些狐群狗党走后，女儿正在外面抬着一粒，打蛮人的那一粒。适才医生走后，爹爹可曾识着？细语道：也是我忙中有错，我用手法解除余毒的绑，便假装害怕，躲在桌下，没有注意到那粒弹子。人走后便寻不见，我知那医生手法甚佳，定能将那粒弹子取出。如果是在医生手内，还可设法取回，要是被黄修拿去，此人虽坏，心思极细，早晚便是祸根也说不定。云玉道：爹爹太也心细，那弹子上仅仅只有一个肖字记号，爹爹如今一名变相，已无人知道来历，哪能拿着当作凭据。女儿在屏后看了半天，始终没有见那姓黄的拿着担子再看，不是医生随手放在行匣之内，便是还在亭中，明早再仔细寻一寻，能找见也未可知。介语道：但愿能找见才好，如找不见，我日内再抽空去医生那里将他盗了回来，如再无有，你从此以后凡是带有当年暗记的暗器，俱不要拿出使用，以防不测。天几不早，那杨氏二女还在家中，杨老者尚在水帘洞内，需要早些设法安顿才好。你不管这场闲事，为是无法叫这两个小子息了邪心，只顾你一任性，害得家人无家可归了。下次做事总要仔细寻思，切不可像今日一般，虽然暂时得胜，却无法善后呢。云玉道：爹爹只会埋怨人，杨老者虽是书香人家，却是十分寒苦，家无粮物。女儿去时，知道他日后不能安身，收拾他的衣服细软，总共值不了几两银子。为保全他家清白，同二女贞操，这种破家扔下就扔下，有什么稀罕？西雨素来骄纵惯了他，不愿再和他辩驳，等他说完，便催他快走。云玉忽又问道：那余客人呢？西雨道：他逃了出去，便被那位道爷将他救走。我猜他也许到水帘洞内与杨老者一同暂避，也未可知。云雨忽然高兴地跳起来道：说起那位穷道爷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可惜不知道他的姓名。女儿听他话言话语，有些知道爹爹的来历呢。西雨道：谁说不是，他今早一进来时，我便看出他异样，才嘱咐众人不许丝毫怠慢。我猜今日之事，他必是误打误撞，打了这一个抱不平。他到此地吃酒，虽不一定防我，必有所为而来。看他那一种关乎我的神气，言语中常点出我的根底，同那一身本领，定是前辈剑下一流，混迹风尘，游戏人间。他如愿意见我，此时也必在水帘洞内。待我送你回家，然后往水帘洞内将杨老者接到我家，趁黄修伤重不暇顾及，又经那位道爷一闹， 疑神疑鬼之际，将他父女连夜送出境去安身，省了许多心事。云玉道：“爹爹总是这样，女儿都这样，答了还要爹爹送。爹爹到水帘洞，女儿也去，还想见识见识这个剑侠艺人呢。”细雨道：“你这孩子真会磨人，那我们就走吧。”说罢，先叫云玉出外，然后进内将门窗关好，溜天窗飞身出来。酒肆一干佣人早经西雨假说今日新章，大家忙累，又经这一场大闹，叫大家全回去安歇，明早再来，自己愿在寺中留守。家人以为东家体贴，俱都分别散去，这也是西雨老成慎重之故。